小孩子是天国一样的人。耶稣在马太福音18:3说，每个人都要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否则就不能进神的国，不能进天国。那回转向小孩子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有错误的理解，说要像小孩一样天真纯洁。小孩子从来不天真纯洁，圣经没有这样讲过，这是世界上的讲法，这是老庄的讲法。圣经里面讲，我们是从小甚至从母胎中就怀着恶念的，我们是罪恶的。我们 小孩子也并不是天真无邪的。在马太福音18:4，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凡自己谦卑向着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小孩子就是承认自己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需要依赖父母的。我们要成熟长大，但是我们成熟长大的过程中，需要不断有一个态度，越来越强的态度，就是我们随时需要耶稣。我们应该越信主，越成熟长大，越懂事，越聪明，越能干，我们越谦卑，不是虚伪装出来的，也不是怕不谦卑主会处罚我们，而是我们的确在主的恩典成长中看到这一切都是主的恩典，我们就对主有越来越多的依赖，也有越来越多的渴慕。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彼得前书2:2，我们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灵奶一样。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教会，一个成熟成长的基督徒，一个成熟成长的教会，应该有的态度，应当有的状况是，我们对主的事越来越认识，我们对主的事越来越能遵行，我们有更多主的性情。彼得后书1:1讲，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重生得救，被神的灵生，被神生，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长大，我们成熟，就是越来越像神。我们越来越有神的一切的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等等。我希望每一个教会，我希望每一个基督徒，你想想你信主受洗以后，你的爱心有没有增加，你的喜乐有没有增加，你的勇敢、正义等等。那不止加拉太书讲的9果子，神的性情在我们身上能够越来越多，越来越懂事，越来越认识上帝，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有智慧。用最简单的话讲，我们是越来越有爱，不只是有爱，包括也有勇敢、正义等等。但是因为爱是联络全德的，我们就用爱来说。那当我们重生得救，渴慕神，被神的恩典，被神的道所带领引导充满，我们就渐渐长大以致得救。这个得救不是说我们长大了才得救，而是显出我们是得救的人。这里的得救包含了我们得胜，我们在主的喂养之下，教会的带领之下，我们长大了，我们像一棵葡萄树结出果子了，我们像一个成熟的基督精兵能够作战了，我们能像一个好的主的仆人能够做生意赚5000两银子了。我们有主给我们的爱，哥林多前书13:11，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就我们长大了，我们长大了，不再像小孩子一样的无知、幼稚、自私，只想到自己。那这也是求主帮助我们。这些事情并不是表现在你能传福音，你能讲道，你能做神学家，你能医病赶鬼上面。哥林多前书13讲爱的时候，他有讲，如果我能说万人的方言，如果我有信心能够移山，我能够做很多很奇妙的事，我能够讲很多的圣经，讲道之能很棒。 但是你没有爱，你有这些本事，没有对上帝爱的越来越多的领受和付出，你就还是一个小孩子，就是自私的。哎呦，这一点以自我为中心自私的，是我们每一个老亚当，每一个人，不管读了多少书，不管成长了多少，不管我们甚至在教会里有多久的教会生活，如果不是圣灵继续帮助我们，包括我们底下要讲的，我们都还是自私的。一个名牧师可以是自私的，一个名长老可以是自私的，一个名的神学院的教授可以是自私的。他没有爱，他想到的只有他自己，他只想到自己的一切，上帝的丰富在他身上显出来，但是他却只有自私自利。那因此我们希望，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成熟长大，求神让我们越来越成熟长大的时候，越来越丰富，包括这个教会，包括我们每个个人，我们越来越多有神的果子，圣灵的果子的时候，我们的辅导，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同事，我们的老板说，哎呦，你越来越稳重了，越来越懂事了，越来越体贴了，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有智慧。当这一切的优秀越来越多的时候，有一个相反的事，却必须一起并进的事，就是我们越来越像小孩子，也就是我们越来越谦卑，也就是我们越来越知道自己没有，也就是我们越来越渴慕。基督徒的丰富跟他觉得自己饥渴，基督徒的美好和他自己觉得贫穷是要同时并进的。最危险的基督徒，最危险的教会，就是在一切的丰富中，那么就开始觉得我这个也有了，那个也有了，我可以不要上帝了，我看不起人了，就是骄傲。我们的丰富，我们的成熟长大，我们的优秀，都容易叫我们骄傲。这跟年龄不一定有关系，但是如果我们讲最好的状况，也就是你的丰富，你的成熟，你的知识、智慧、德行、圣灵的果子，的确随着你的年龄一直在增长，还是有个最大的危险，就是你骄傲。那么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心智上做小孩子，其实小孩子有很大的心智，他什么都想要，但是小孩子的心智就是唯我独尊。我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我们要做大人。做大人是愿你的旨意成全，小孩子是愿我的旨意成全。越小的越是如此。如果一个人不管是婴孩，或者是流氓，或者是总统，或者是博士，或者是教授，他想到的就是要照我的意思做，不管他是流氓的意思要贩毒，或者总统的意思，或者是道德者的意思，不管是好的是坏的，弟兄姐妹请注意，不是说好的意识就不需要被主对付。我们常常有这个世界上的罪恶，很多时候都是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意思。那么西方有一句话，通往地狱的路是善意铺成的，通往地狱的路是被 goodwill 铺成的。那 goodwill 就是我自己觉得好。各位，夫妻之间、师生之间、家里的吵架，常常都是我为你好啊，你为我好，你把我推到地狱里去了。可能是这样，可能不是这样。我们的重点不在好不好，我们的重点在学习谦卑，愿主的旨意成全。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不是说大小的问题，也不是小孩子的心智很幼稚，只想吃一千颗巧克力糖。你的心智很大，对不起我讲粗话，你想吃一千颗威尔刚，他的心智更大，想吃一万颗返老还童的药。各位， 我们想要做什么，我再一次说，不一定是坏的，很多时候可能是幼稚、愚蠢、错误的，但是很多时候也是可能很智慧、很有功德心的。我想要把台湾的我想要拍一部电影，把台湾的美好呈现出来，我想要画一幅画，把我的国家美好显出来等等，我想要做环保的工作，我想要擦干世人的眼泪，这些都可以很好。但是求主帮助每个基督徒越来越看到，不是坏的事我们不做，好的事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在信靠顺服上帝中来做。这个世界我不必举太多例子，世界太多这种悲剧了，文学作品里最多，就是人不是在作恶，人是在行善，而且想行很大的善，而且想对他所爱的人行很大的善，造成极多的悲剧。太多了，包括母亲希望小孩嫁或娶哪一个人，然后就有罗密欧朱丽叶式的事情。这只是千万个例子里面一个，我没有说我们要，我也没有说我们就是让步，基督徒的美德也并不是让步，也并不就是容忍，我们对善良的坚持，我们对美善的坚持是需要有的。基督徒并不是懦弱的，是刚强的，但是我们在心智上不做小孩子，我们不以自己的意念为上帝的意念，我们以上帝的意念为我们的意念。加拉太书四章三节，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做小孩子不仅是以自我为中心，做小孩子加拉太书第四章那里也像是一个奴隶一样。什么叫是奴隶一样？就是他不懂，他只有自己的情绪来掌管他，他没有理智，没有理性，他不知道该做什么，该做什么就照自己的意思做，要玩什么，要干什么，要做什么，都是破坏性的，所以他需要有管他的世俗的小学。我们成熟长大的人，我们刚刚讲过，一方面我们越成熟长大越懂事，我们越谦卑，因为神让我们看见我们本相是一无所有，需要依靠主。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越来越有知道自己的罪得赦免，我们有上帝的律法写在我们心里。在希伯来书讲到说，引耶利米书的话讲，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里，他们不必再跟别人讲你要怎样怎样，因为他们从小最小到最大的都认识我。我们求主让我们越来越懂事，心中被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圣灵写下上帝的话，使我们成熟长大，因着神的恩典，因着我们的顺服信靠，越来越能够自动自发的、自动自发自主的遵行上帝的话，喜悦上帝的话。我们也像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四节说的，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我们成熟，我们能分辨，我们能够懂得，我们能够在懂得成熟分辨做正确决定和事情，而且做得很好得到掌声的时候，我们能够归荣耀给主，我们能够诚实地说这是主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成熟长大，跟我们要不断的更新是一样的。成熟长大好像越来越老练，但是我们越来越更新，表示我们越来越谦卑，越来越对主的恩惠慈爱，包括在教会的聚会，我们有那个强烈的渴慕。哦，各位，这一点我们年纪越大越需要有。夫妻老夫老妻相爱是很好，但是年轻的夫妻有一种他们彼此之间的渴慕，我们也很需要。今天我牵一下我老婆的手已经不会触电了，以前在男朋友女朋友的时候，哇，好想碰一下碰一下，很渴慕啊。后来我们老夫老妻就没有什么了，就麻木了。好吧，人老可能这样，但是我们对主 希望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渴慕和渴想。我们的敬拜赞美不一定能像年轻人那么活泼，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对主的饥渴慕义像小孩子一样爱慕那纯净的灵奶。我们爱慕主的话，我们爱慕主的十字架，我们在生活的每件事上，我们渴慕主的同在，我们渴慕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我们甚至，对不起，如果你成熟长大，我们渴慕上班下班生活中的一切。我怀疑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个人渴慕上班，我所知道每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渴慕可想盼望的就是放假，让我们快乐的就是放假，就是星期五，就是星期六，就是连续假日，让我们喜欢的就是暑假，就是我的假期。我们找工作最重要的常常就是我的 vacation 一年有几天，我们希望有假期。没有人喜欢，似乎没有人喜欢上班工作，但是一个成熟长大的基督徒，他不是只有在星期天，他不是只有在退休会，他不是只有在每天的灵修当中亲近主，因为地和世界所有的都属主，这个世界没有哪一个地方哪一个时刻不在主的权柄掌管中。虽然有不同的地方，虽然有不同的痛苦和快乐，我们需要知道，因为圣经这样说的太多了，包括以弗所书第六章，你们服侍你们世上的主人要像服侍主一样。你上班跟来聚会一样，我是去服侍上帝。你说保罗写这话的时候一定不知道我们的主人，或者我们的客户，或者我们的那些上班所碰到的同事是多么的恶劣下流可怕，我们想要躲避。各位，圣经知道，圣灵知道，保罗也知道，彼得也知道，从旧约到新约，神不断地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不需要神提醒，我们也知道何等的罪恶，何等的痛苦，何等的空虚，何等的没有指望。我们去上班很痛苦，不得不去，因为不上班没有东西吃，不得不去，因为不上班留在家里老婆更可怕。我们下班不得不回家，不是因为别的，因为公司不准我们留在那里，我们也一秒钟都不想多待一下。所以人的生活常常是不是喜欢上班，而是要躲避家庭，不是喜欢家庭，而是要躲避公司。我们在世上常常是一个躲避的人，到各处去躲。一个信靠上帝成熟长大的人，他不但不是没有看到这些问题，他更看到这些问题。我们基督徒不是瞎子，我们基督徒不是愚蠢的，我们基督徒应该可以看得到。你应该知道，因为你成熟长大，你懂了，你越来越懂，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你看到家庭包括父母的罪恶，你看到儿女就是你自己的儿女和你自己的罪恶，你看到你的在这些罪恶中的无奈，你看到家庭工作社会的罪恶和无奈，更遗憾的，你一定也会看到教会的罪恶和无奈。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消极，不是悲观的，我们充满了盼望和力量，因为我们认识上帝的爱。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不管是跟我们信主或不信主的家人，信主或不信主的同事，信主或不信主的邻居，同心或不同心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包括你的丈夫，十之八九人的婚姻是不幸福的，但是我们生活在那里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是说我们都能够笑，但是我们都能够信，我们都越来越有信心活出主的爱来。我们成熟长大，我们一定要靠恩典。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节，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别的，是凭着基督的宝血。我们得救重生做新造的人，我们成为一个神家里的小 baby， 我们信了耶稣，这是主的恩典。 你的成长也要继续靠着主的恩典。很多神学家觉得，很多属灵的人觉得，耶稣为我们流血而死，这不可信。很多神学家，很多人觉得这可信，但是那是入门。我们不必天天讲这些，我们不必天天讲耶稣的十字架。各位，我们除了耶稣的十字架，就没有别的可以讲的了。我们入门，我们成长，我们一直到死，一直到见主的面，我们脱去那些罪恶、虚妄、幼稚、不懂事、自私，都是凭着耶稣的宝血。凭着耶稣的宝血，就是靠着圣灵。加拉太书5:25，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我们并不是师父领进门修行靠自己，我们是圣灵引进门修行也靠圣灵。我们并不是懒惰的，我们很勤快，甚至我们刚刚讲过，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越来越主动积极的，主动自动自发的来爱主，来渴慕主，来喜悦主，不是别人一直在讲。当然我们一辈子都需要，因为我们一辈子都在肉体中，但我们希望我们越来越主动积极自动自发喜悦的来寻求侍奉主。我们求主帮助，但这一切都是靠着主的宝血，靠着十字架的大功，靠着圣灵。我们求主让我们对圣灵有渴慕，有依靠。我们没有办法靠着律法让我们成熟长大，虽然律法是不可没有的。哥罗西书2:20，那些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我们要成熟长大，我们一定需要主的恩典。我们求主的恩典不断在我们身上工作，那这就需要认识主的恩典。这是教会牧师、小组长，我们平常看的书需要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更认识主的恩典。认识主的恩典，我们才能成熟长大；认识主的恩典，我们才能够更新变化。罗马书6整章都在讲，我们要认识主为我们死、为我们活的恩典。我们要知道主为我们死、主为我们复活。我们在这认识恩典之下，罪就不能做我们的主。什么叫罪做我们的主？就罪在控制我们。各位，罪在控制我们很容易了解，那个恶劣的脾气在控制我们。我们男生情欲常常在控制我们，贪婪、嫉妒，这些常常在控制我们。这些是我们的主，我们摆脱不掉。那我们怎么摆脱？世界上能给你的就两条路，一条就是 let it be，你就不要摆脱嘛，你就继续嘛。弗洛伊德就讲嘛，性压制是对人不健康的。虽然他没有直接讲，但是他这个理论，性压制，他特别是指基督教的性的压抑，只能在婚姻里面有性关系，因此从我们青春期开始就有很多的性压抑，然后包括结婚以后还是有性压抑，包括男生们，我们女生我不敢讲，我不是女生，我们还是有性压抑，即使有老婆还是有，因为不想跟老婆在一起，很想跟漂亮的小三在一起，我们天天都在压抑。这压抑，弗洛伊德说这是不健康的，这对人不好的。他没有讲就要性开放、性放纵，但是他理论呼之欲出的就是要性开放、性自由。各位，我们必须说，这些我们不是靠着压抑，你越压抑，你那个欲望越强烈，那些不可尝、不可拿、不可摸的规条在克制上毫无用处。我们不是不需要这些来约束我们，这些也成功的约束了我们，但是我们最多是肉体上被约束，心灵里面如果要有那些圣洁善良的，我们需要有主的恩典。罪必不能做你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是罗马书6的话。 也就是说，如果你纯粹是用着自制的方式想要压抑任何的罪恶，罪反而会成为你的主宰。你能够罪不成为你的主宰，就是你要常常认识，越来越多认识你在恩典之下。只有主的恩典让我们的心，刚硬的心能柔软下来，懦弱的心能够强壮下来。所以整个圣经旧约里面，先知书里都常常在责备以色列人的时候说出那个解救之道，也说出他们的问题。他们的问题像以赛亚书第一章讲的，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何西阿书也都讲，我的百姓不认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我的百姓不认识我，不知道我的慈爱，不知道我的美好。我们需要认识主。何西阿书里面是讲的最强烈的，用的字眼最强烈。何西阿书里面讲到强烈，他说我的百姓是我的妻子，我的妻子淫乱，跟他的情夫跑了。以色列的众多情夫就是他们所拜的偶像，那个偶像不只是巴利，尤其对我们今天来讲，并不只是巴利、妈祖这些，偶像包括很好的东西。各位，偶像那些木头、石头，或者知识、学问，或者美丽，这些都是很好的。偶像的可怕之处，包括各位姐妹，你们的偶像十之八九就是美丽；各位弟兄，你们的偶像十之九九也是美丽。姐妹的偶像是希望自己美丽，弟兄的偶像是希望我的秘书美丽。这些都不是坏事，以此类推，还有很多我们的偶像，权力啊、智慧啊、聪明啊、知识啊、行政能力啊、口才啊、音乐家你那 performing 的能力、讲牧师讲道的能力等等，这些不是坏，不但不是坏，因为上帝造的是那么美好，才会成为我们的偶像，使我们快乐，也使别人快乐，使我们有权柄，也使别人服我们的权柄。各位，我们不是说这些不好，这些太好了。那我们需要认识的就是，这些的美好是让我们来更有享受，也让别人享受，但这一切要在敬拜、侍奉、顺服、赞美上帝之下来做。所以求主给你美丽，给你聪明，给你钱财，给你权力，给你本事，但是这些不要成为你的偶像，成为你的主人。钱是最好的仆人，是最坏的主人。性也是，美也是，知识也是，你用主做你的主人，善用这些东西就快乐无比。你用主做，你用这些成为你的主人，想要利用上帝就痛苦无比。当何西阿书讲到以色列人去拜巴利、拜偶像，我们今天去拜妈祖，或者拜金钱、拜权力、拜你自己工作的能力，狂妄自大。二章八节说，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巴利。他不知道。各位，不仅不信主的人不知道，台湾也好，这个世界也好，我们个人也好，一草一木也好，一秒钟、万分、亿兆分之一秒，最小最大的每件事的存在消失，都在上帝的手里。我们存活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有是上帝的恩典，他造了我们才有，我们能持续也是上帝的恩典。不管是蜉蝣朝生暮死，野地的花朝开暮谢，或者是星云钻石可以存到几亿年的，那些东西都在神的创造中，在神的权柄中被保存也被消灭。你收回你的气，他们就消灭，他们就死亡，都在上帝的手里。 我们人需要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是神给我们的啊！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信神讲的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一切是神给我们的，我们不信。很多人包括异端的会说神提供一半的帮助，我们提供一半的帮助，一切的事情成就有一半是主做的，我们人也需要做。各位，这是异端，这是错误的。我们没有说人不要做，更好更对的讲法是神做一切的事，我们也做一切的事，我们做的一切的事都在神的恩典下做的。神给我们的恩典不是天上掉东西来给我们，就算掉东西给我们，我们也还需要捡。神的恩典是让我们能够耕种，让我们能够建造。当我们辛辛苦苦的从撒种、从犁田、从施肥，一直撒种、浇灌、收割等等这一切的事做成，我们必须说我们能够工作、能够犁田、能够撒种、能够有雨水，都是神给我们的。神让我们努力的工作，神让我们勤奋的读书，神给我们很高的聪明智慧或者很少的聪明智慧，都在神的手里面，让我们工作侍奉。我们如果工作侍奉的很有成就或没有成就，或者很有我们休息的很舒服，或者我们休息的不好，让我们都学习着继续认识上帝，信靠上帝，在他在认识信靠他无所不在的权柄和恩典之下，我们能够继续的成长。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像我们多数的人包括我自己，不愿意去渴慕神，不愿意去喜悦神，要偏行己路，要拜偶像的时候，我们不愿意饥渴慕义，我们没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神不好，所以不渴慕神，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不需要神也不渴慕神，以至于我们在有和没有的时候都远离神。如果一个神的儿女是这样怎么办？我们成熟长大靠恩典，靠认识神的恩典，如果我们拒绝用领受神的恩典来成熟长大，那么神就会用另外一件事让我们成熟长大，就是磨练我们，就是打击我们。刚才我读了何西阿书第二章，那里有讲到说以色列人是淫妇，是荡妇，当丈夫给他，就是耶和华给他一切丰富，他不觉得是耶和华给的，他觉得是巴利给的，他觉得很多人是自己给的，他觉得是经济制度给的，他觉得是老板给的，他觉得是选民给的。当他觉得不是上帝给的，而是上帝以外的任何东西，或者自己赚的，或者别人给的，各位，这是我不希望发生的事，这是圣经也不希望发生的事，这是上帝也不希望发生的事，但这是常常发生的事。如果你觉得神没有给你什么，你自己过得很好，神就把你的东西拿走。不要逼着上帝做这个事，不要逼着上帝把我们的偶像拿走。当你觉得你活着是因为你很聪明，你不需要上帝，神可以就把你的聪明拿走。当你觉得你很美丽不需要上帝，神就把你的美丽拿走。我们的肉体常常在吸引我们。各位，说这话的意思并不是我们失学、失恋、失婚、失业或失任何东西就那是我们的偶像，不是。我们等一下会讲，很多时候那是一个我们不明白但是仍然承认那是上帝的爱，但是那也一样有个目标，让我们更去依靠上帝。神在我们生活舒服的日子里面，神也希望我们主动积极的渴慕他、享受他，也希望我们主动积极的像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我们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我们希望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们。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也讲到，你要致死你地上的肢体。 我们灵域之争一直都有这种征战，我们靠着主得胜，我们就越来越成熟长大。没有一个人重生得救以后就是很自动的，就是很自发的，就是在读经祷告享受中成长。我们每个人一定还有很多的征战，因为我们生在罪恶里面。我们信了主以后，这种征战就更加强烈。我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个私欲里与灵魂征战的。我们要致死地上的肢体，这个肢体就是不是坏的，是很好。肢体欲望都是神造的，很好，但是他们控制了我们。我们在享受他们、使用他们的时候，越来越被他们控制，成为他们的奴仆。他说：“就如淫乱。”而我们每个人，弟兄们可能特别我们明显，我们常常是淫欲的奴仆啊。我们花多少时间、多少力气在想这些，在追求这些，在渴望这些，在这些里面才真是见不得人，但是又喜欢去做。然后有的时候小时候被父母发现、被老师发现、被同学发现，是狐群狗党，就我们一起来做这些事，但是都很丢脸，又都很难过。我们大的时候继续会这样，做牧师、做长老，我们一样有这些危险，我们一样有这些引诱，一样需要作战。这些作战不是跟外面的毒枭作战，不是跟外面的流氓作战，不是跟甚至不是跟外面的小三作战，不是跟外面的风尘女郎作战。各位，这些可怕的东西在我们灵魂里面，这些可怕的东西深入我们的骨髓，污秽、邪情、恶欲、贪婪。讲性比较不好意思，但贪婪我们都有。我们贪舒适、享受人的称赞，我们贪这些东西，我们想要更多。这些东西也不是坏事。奥古斯丁说，罗马的强大就是他们贪求荣耀，贪得无厌。他这个是对罗马人的称赞，罗马人要 honor， 所以他们就做出很多极高贵可敬的事情。他们不过是要求能坏的冠冕。我们的人的欲望，不管基督徒或非基督徒，人的一切要得到满足都在神那里。我们的欲望、我们的名誉感、我们的荣誉感能够得到满足，是因为神称我们为义，神称我们因信称义，称我们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在我们在一切的死在罪恶过犯中，因为信他，他称我们为义。哦，愿你常常有这样的经历，愿你常常有这样的认识，愿你常常知道你在神的眼中、口中，在神和天使中有何等大的 honor， 神多么的称赞你。各位，你被全世界，我们这里很多学音乐的，你被全世界最好的乐评家说你演奏的真好，你就不会在乎一个外行人说啊那有什么好听，你不会在乎了。你有上帝对你的肯定，你就不会在乎这些东西了。但是上帝对我们的肯定是我们有信心，也表现在我们在生活中的一切。那么我们弃绝这一切辖制我们，还有那些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口中污秽的言语，保罗对哥罗西的教会讲，而这些状况不只是哥罗西教会，我们也都有。就是我常常有这种很深刻的感触、伤痛，也是愤怒，也是无奈，就是我的肉体是这样的卑鄙和下流。我常常有那种越来越多经历主的恩典，觉得我是幸福美好的。刚刚来到这个教会，我真是觉得我现在来这里，我应该是9:50到这里的，现在差不多一个半钟头。我这教会我很熟悉，但是今天 主日我不太熟悉，主日我很少在这里讲道，在这个地方讲，在对面还有讲，学青还有讲，这里很少。那么我来到这里，跟我来到任何一个教会，坐在那里安静，但是我就也是感谢主，你们的诗歌，甚至代位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代位啊，招待哈，带到前面，然后大家的，我看到这些灯光什么，我都想到，这都是上帝的恩典，不知道多少弟兄姐妹的预备，不知道多少弟兄姐妹可能预备你根本就是很无心，就是无心或者习惯的在预备，但是神的感动就让我很受感动，我就觉得哇，神好祝福这个教会。想到神祝福这一个教会，我就想到神祝福所有他的教会和儿女，心里就很感谢很赞美，心里就很感动，然后在唱诗歌的时候就真的很感恩。但是刹那之间就可以变得很下流很罪恶啊，很感恩很好。等一下我讲到的时候，你们就会更知道神的仆人多厉害。你看，马上就想到自己，马上就想到自己多么的优秀美好，然后就想到，哎呀，我比别的传道人要优秀美好。各位，你看，真是人多么容易从天使变魔鬼，魔鬼变天使。那我们就继续求主帮助，要致死你们，我们里面的这些罪恶。当我们不肯致死，我们不肯主动积极的去相信神给我们丰富的恩典，去认识这位美好的主，我们也不可能主动积极的境界肉体的私欲致死我们地上的肢体的时候，那么神就会出于爱来管教我们了。何西阿书二章六节，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竹墙挡住他，使他找不着路，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各位，这你在世界的这些小说文学里面，你在我们人生里面天天都在重演这个悲哀的虚空之剧。人神其实这样还是爱人的，让人在找不到，让人在空虚，让人在痛苦当中找不到路，求菩萨菩萨不听，找丈夫丈夫离开，儿女儿女不顺服。当我们在逆境的时候，是上帝一个很大的爱，让我们可以，或者这样说，可能可以，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受教。我们当中有很多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被上帝打得遍体鳞伤了，这是以赛亚书第一章讲，你们从头顶到脚踵都是伤痕，可是你们还是不悔改。有些人真是能挨打，那个我看那个拳王哈，阿里也好，或者是以前那个乔路易也好，他们都说啊，他们出拳快啊，或阿里会跳啊，啊，像一个 dancing 的一个 butterfly 一样，这都是优点。但还有一个优点，一个拳击手要能够挨打，就你能够打人，也能够挨打，这可能是优点。可是基督徒最好不要能挨打。基督徒有的时候好像神怎么爱他，他也不觉得；神怎么打他，他也不痛。麻木了，跟长大麻风一样。有的人会悔改。何西阿书第二章第六节，当上帝把以色列的道路通通堵住的时候，当上帝不仅把以色列的道路堵住，而且让敌人来抢劫他的时候，他说他会回归前夫，因为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这就是浪子的比喻。浪子在拿到了很多钱的时候，他只想离开父母，离开他父亲。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我希望我们每个人 发现我们得到神给我们很丰富的恩典恩赐，不管是天赋或者是后天，我的家庭、婚姻、事业、教会等等，哎呀，我真的很感恩哦，这些事就叫我更亲近上帝，那是最好。但是有人在很富裕成功或者逐渐富裕成功、家庭幸福的时候，他就远离了上帝。我从小到大的一些同学就是这样，远离了上帝以后，那么当他在花天酒地、任意放荡、浪费资财的时候，他也不会想回到上帝那里。当浪子得到钱的时候，他是离开他父亲；当浪子有钱花的时候，他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也不会想到父亲。后来他穷困起来，又遇见那地方有大饥荒，他还是没有想到父亲，他就去找人。常常是不到最后关头，不见棺材不流泪，不到黄河心不死。各位不要到那个时候才回到上帝那里。但是遗憾的是，有的时候有些人到了黄河心还是死的，见了棺材还是不会流泪，那就很遗憾了。浪子在拿钱的时候、有钱的时候、花钱的时候、贫穷的时候，都不会回到上帝，不会回到他父亲那里。他就替人家看猪，他巴不得吃猪吃的豆荚，也没有人给他。他到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圣经上说他就醒悟过来。各位为什么要到这个时候才醒过来？哦，我父家里有多少口粮，我要在这里饿死吗？我要回到我父亲那里去，我要对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各位，我们需要到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才醒悟过来吗？现在快要11:30了，我们等一下就要吃东西了。我希望我们不要到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才醒过来，你吃猪排的时候就醒过来，对吧？好，我们感谢主，我们希望我们是不需要神管教的，我们是不需要神击打的，我们单单因着神的恩典拣选，听了神的道，我们就重生得救了，我们就信主了，我们就做新造的人，我们就在这个教会里开始很顺畅的、顺服的、乖乖的、听话的成长。这不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某种的叛逆，也会有某种的不顺利。那么我们就愿意啊，禁戒肉体的私欲，我们就致死地上的肢体，我们就跟我们就用我们的灵魂跟我们的私欲征战。不是说我们是禁欲主义者，而是我们让上帝成为我们的主。我们非常享受我们的性欲、食欲和各样的欲望，但是我们让上帝做我们的主，使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妥当的使用，而且也让自己更成熟、长大、更新变换。如果我们实在禁酒也不吃、罚酒也不吃，那么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有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这是希伯来书12:6的话。好，我们就看几个例子。当人在一切很顺利的时候，甚至在对自己很有把握的时候，他如果不依靠上帝是何等的危险。彼得就是这样。各位，你记得彼得在耶稣就最后晚餐之前，耶稣在就在最后晚餐当中，耶稣说你们都要离开我了，彼得说众人离开我不会离开。他太有把握了，各位，他讲的是真的，他有这颗心。 几个钟头以后，当罗马兵丁包围耶稣的时候，彼得敢在罗马兵面前拔出剑来，他不怕死，哎，他的确是爱他的主，他说的是真的，他愿意是真的。众人都离开你，我不离开你。可是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从重生得救到成熟长大变换更新，你的努力，你的励志，你这一切都不是坏事，但你一定要越来越认识，我需要依靠上帝，我的努力，我的励志是需要依靠上帝。彼得不知道，彼得越被上帝，越被耶稣讲，他越激怒，众人都离开你，我绝不离开你，我愿意为你死。耶稣讲的话当然叫他很难过，今日鸡叫以前你会三次不认我，但是耶稣讲的不是负面，耶稣讲的是正面，我为你祷告，这件事情也希望成为你以后兼顾你弟兄的一个记得。各位，人不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不谦卑像一个小孩子，不渴慕灵奶，不承认自己饥渴脏病需要上帝随时的帮助，就会跌倒，就会后来不认主。而不是这一次哦，后来过了很长的时间，到了加拉太书，彼得在安提阿教会又水火装甲，又是在觉得自己很好的时候，当然圣经没有那样讲，但是就是他又水火装甲。人的成熟长大一定要继续靠着上帝，人的成熟长大一定要认识上帝的美好，一定也要在上帝的管教中愿意学习顺服。参孙是要建立以色列的，他是以色列的士师，他生在以色列被非利士人欺负的时代，神人跟他的父母讲，这个孩子生下就要做分别为圣一辈子归耶和华的拿细尔人，他是一个上帝拣选的人，在母腹中就像施洗约翰一样，也像撒母耳一样，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有无比大的力量。事实上你看他会写谜语，你看他会骗大力拉，你也知道他不仅有无比大的肌肉的力量，他应该也有很强的智力。不要以为参孙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他很聪明的，他感情也很丰富，我们今天不去讲他。但是参孙因为他力气大，因为没有人能限制他，因为他力量太大了，什么东西在他面前都所向披靡。各位姐妹，各位弟兄，这不也是我们的梦吗？姐妹希望笑一笑通通昏倒，弟兄希望你写一个程式，哦，通通其他的公司被你打败。我们不敢说我们要像 Facebook 那么厉害，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有能力。这个能力所罗门也有，传道书第二章第十节，所罗门没有那个智，没有那个体力，有那个智力。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所罗门和参孙两个人是可能圣经里面智力和体力最高的两个代表。天下万国的王都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参孙一切的东西在他面前都被他扫荡。什么东西我要怎样就可以怎样，各位，这是每个人的梦，人的梦啊。习近平有中国梦，奥巴马有美国梦，马丁路德有黑人梦，我不知道我们现在还有没有梦。我的理想，我的梦，人的梦大概就是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大人小孩子都是这样。孔子说他到晚年的时候这个梦实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但是那个随心所欲是在矩之内的，现在的人随心所欲没有矩的。 我想要怎样就怎样，我想要上床就上床，我想要吃就吃，想要喝就喝，想要买就买。各位姐妹，我们常常是想要买不能买嘛，因为已经到了 limit 刷卡。各位弟兄，你想要这个女孩子就得到这女孩子，好难哦，不能。这两个人想要怎样就怎样，这两个人也描述出人类可能有一个环境是这么理想的环境。那个时候就是以色列人进到流奶与蜜之地的生活，以色列人被带到流奶与蜜之地，既不在埃及做奴仆，也不在旷野漫游，他们进到流奶与蜜之地。四世纪就描述这一幕，这一幕的描述，四世纪最后一章最后一句话的描述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不知道这里学清的是不是也很希望这句话应验在他身上，那时爸爸妈妈不在家，我任意而行。我再说，大人小孩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欲望，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是我们基督徒得救以前是这样。以弗所书二章三节，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是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我们是随着自己所喜好的去行。各位，那不是天堂，那不是天使，那是地狱，那是魔鬼。神不是不要我们有智慧有力量，神不是不要我们幸福快乐，但是一切的受造物，一切的聪明美丽幸福快乐享受，都需要伏在信靠主之下，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在认识这位神，越来越多认识这位神底下，我们越来越成熟长大，长大更新，不是我们自己而已。如果你成熟长大，越来越有圣灵的果子，你不好，神会管教，神会管教鞭打所受纳的儿子。你好，约翰福音好像十四章也有讲，你好，你结果子，他会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好不好，神都会管教我们。我们如果越来越好，也不可能是你自己越来越好。长大成熟在圣经里面，从不会只讲是一个基督徒，长大成熟是教会，是一群基督徒。不限制说哪一个教会，但是我们如果真的长大成熟，不是一枝独秀的，是我们的美善，像我们主耶稣的美善，让整个肢体能够享受到的。那么所有的肢体能够享受到一样，一个好的肢体的成长是一起的。如果一个身体只有一个部位在长，我们当中的医生应该知道那是什么，那就是癌症，它一直在长，他把别人的营养都吸过来，他挤住别人，他一直在长。各位基督徒，你的长大成熟是跟别人一起长的，只有你长，那是癌细胞。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越丰富就越谦卑，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谢谢你在你的教会里面做奇妙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做奇妙的工作，在世界做奇妙的工作，做拯救的工作，做创造的工作，做保守的工作，做呼召的工作，做拣选的工作，使我们进入神的家，连于葡萄树，连于橄榄枝，能够结果子，让我们在这一生中的生活，不管是八九十岁，或者五六十岁，或者是更年轻或更老，不管我们处在什么阶段中，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你的形象。主啊，我们实在承认我们
没有活出你的形象，我们常常活得又苦又短，又悲哀又灰心，又没有盼望，又多忧愁。主，求主恩待，让这些我们继续，应该还是会有这些东西，但是因着我们信靠主，因着我们在教会里的生活，我们成熟长大，我们能够越长越好，我们能够越来越有你的样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